好，第二部分呢，就是每个同学都可能看到这份的资料，就是安童牧师他在那边看看，在前面有这封信哈，是收小的啊，讲到安童牧师在印度所支持的一些的事工教会，还有在斯里兰卡、雪兰卡这两个地方，因着这次的海啸，就是受到很大的亏损。那特别他当中提到说，因为我们知道26号刚刚是礼拜天，很悲惨的事情就是有弟兄姊妹他们在教堂聚会，就在聚会当中有40个人就被海浪都冲走了啊，在教会，因为26号是礼拜天，记得吗？
对、
yeah, 所以很悲惨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相信有神的掌权跟美意，所以这次的损害不单是一般的人教堂基督徒也受到损伤，所以安童牧师就呼吁说希望我们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去帮助这些的教会的重建，或者说这些受灾的灾民，那他会负责把这些的救灾的金钱呢带到他们当中啊，所以我心里面就有感动啊，因为安童牧师也是我们所认识可以信任的一位属灵的长者啊，所以假如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把这个奉献呢就寄到神学院下面注明，就是救灾之用，那我们就把这些钱呢就 collect 集中起来，然后神学的写一张支票就寄给他们，那或许你觉得要直接寄到他们在圣何塞的这个联络处也可以啊，那么都是tax accept， 都是 tax deductible 啊，都是可以免这个税的哈、啊，所以我都报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想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一个团体的一个的爱心的行动跟表现啊，让特别受灾的这些的教会跟弟兄姊妹也感受到我们在北美弟兄姊妹的爱心，总比我们把这个到红十字会或者别的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更能够表达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啊。
请问那些弟兄姊妹有没有活下来的？
会有些活下来，但是他在这里记载说有一个 church 40人就 died， 40 people died inside the church during the Sunday worship，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不但为这些一般的灾民来代祷，也为这些死伤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末世的事情。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末世是一种 verbal plenary organic，是一个整体的有机思的一个末世，那究竟这种全部有机思的掌管跟带领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39篇，诗篇139篇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不单单是大卫或者神的仆人神的先知在写圣经那个时刻被圣灵来掌管，其实他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跟掌管之下，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的文学、他的写作的那个风格，整个的学习都在圣灵的引导啊。神在他尚未度的日啊，神都写在册上，都在神的计划跟掌管里面。那因着我们刚才所讲的不同的末世的理论，就产生 各种不同的对圣经无误的看法。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接受的乃是这种的全部的末世。所以既然是全部的末世，我们的接受整本圣经每一个字在原文里面都是没有错误的，都是可信的，都是可靠的，不是单单只是在宗教道德或者救恩这方面的记载没有错误，甚至所有的文化历史每一样的东西的记载都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确发现好像有些的经文好像前后矛盾，或者觉得好像有一些的冲突啊。但是假如我们更深入的研究，或是透过更多考古学的发现，那么这些的难处我们都发现可以解答啊。然后我们只举几个例子啊，譬如说最普通的一个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八节。那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解答这些好像经文的表面的矛盾跟冲突，因为我们过去也开了一门课叫圣经无误，专门这门课来处理这些经文的冲突跟难处的啊。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就好。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八节描写到犹大他怎么样死，第一章十八节，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土夫破裂，肠子都流出来。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的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到第五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的。究竟他是吊死呢，还是身子扑倒，肚腹破裂而死？是怎么样死法？有两种的记载，好像前后矛盾，对不对？但是很多的解经家说，因为文字不是像一个照相机，一个好像 video camera， 一个把整个的时间的过程每一步都拍下来，文字的记载只能够好像把某一个的重点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对，他的确在第一个时间他是掉，但是这个掉下来第二个时间掉下来，所以就身子扑倒，然后肚腹破裂而死。但对没有信心不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人，他就说你们这种解释有什么证据？的确没有证据，但是这样的解释合不合理也是合理啊，因为文字记载没有那个时间的连续性啊。那假如你考虑第一步第二步就可以解释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哪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然后我们假如读旧约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就发现他们在埃及被苦待多少年了？四百三十年。所以这些不信派的人就说，你看数字就记错了，怎么圣经无误，两个前后矛盾，那究竟有没有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描写方法，对 史提凡来说，他是用一个 wrong figure 的方式来记载，因为接近400嘛，430，对不对？我们常常在一般的文化，我们也有这种方式啊，一个整数400，因为他是在这种逼迫当中，对不对？所以他用很简短的一种整数的观念来描写那个在埃及的年代，但是在摩西的记载它是很准确的，430年。好，所以要了解不同的这种记载的方式，而不是说前后矛盾。那么同样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30节，记载到有几个瞎子在那边迎接耶稣，还记得吗？马太福音20章，有几个啊？讲到有两个瞎子。那同样的一种情况，在马可福音10章46节就描写是几个瞎子啊？就一个瞎子。那这些不信的人也说：“哎，你看前后矛盾了。”啊，但是解释。马太跟马可描写的重点不同，马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full view， 就描写有两个瞎子，但是马可是特别描写其中一个瞎子他的一些的情况，是一个重点不同的描写。那么你发现马可没有说只有一个瞎子，对不对？他只是就直接就好像一个照相机大特写，就 focus 在一个瞎子身上，描写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假如你要挑毛病，你就说：“哎，你看前后不对，一个是讲两个，一个讲一个。”但圣经从来没有说只有一个。那同样的类似的例子，譬如说《使徒行传》7章16节，我们来看一下。7章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16节。又被带到事件，仗于亚伯拉罕在事件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但当我们读创世纪3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地究竟是谁买的？我们发现是雅各买的，但在这里说是亚伯拉罕买的，这个就很明显的错了，对不对？前后矛盾啊。那我们怎么解释？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错？其实我们发现也是史提凡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用一种高举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描写方式来记载亚伯拉罕买的，就好像我们中文也有一种的观念，好像明明是你的一些的努力，但是我们会说哎，这是祖先的应得，会把这个荣誉归给我们的祖先。所以其实不是史提凡不知道是雅各买，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其实在创世纪讲的那么清楚的事情啊，他也不可能糊涂到这种地步。其实他们很熟的自己的历史，就好像我们很熟的中国历史一样，不可能会搞错的。只是因为他在这里特别是强调亚伯拉罕的蒙召，亚伯拉罕的这个荫庇之下带来这个以色列的蒙恩跟拣选，所以他把这件事情推崇给亚伯拉罕。其实在他所描写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就是雅各啊，以撒雅各啊，常常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在他们犹太人观念是不分的啊。 一讲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是一体的。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归荣耀给亚伯拉罕，啊，是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并不表示说圣经有记错了，啊，有错误了。所以我们就掌握到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可能觉得有些的前后矛盾，啊，但是假如我们透过一些文化上下文表达方式的研究，啊，就可以解释，啊，或者说有些的，啊，考古学的资料的新的发现，就发现诶这个记载还是对的，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圣经无误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些觉得好像前后矛盾的经文，我们还是用信心，啊，来接受，啊，我们相信一定有解答，啊，但是就是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原文当时的文化，他们的一些观念表达的方式等等，啊，那关于圣经无误，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从教父到改教家他们的一些的看法。像奥古斯丁他说，最灾难的结果就是圣经有一点的错误，意思是说圣经不能有一点的错误，假如圣经有一点错误，这是我们信仰最大的灾难，不能允许有一点错误，也不能接受说圣经有错误，这是个最大的灾难。因为当你接受说有一部分会错的话，也可以推论其他部分会错，啊，你就对整个神的话没有信心了，所以绝对不能够容让说圣经有错误。 Thomas Aquinas 他说，一切文字的记载绝对没有一点错误。第三位马丁路德他说，圣经永远不会错，也不能错。约翰威斯理他说，圣经假如有一个错，就表示可以有一千个错。圣经假如有一个错，就表示不是出于真理的神的掌管，是人自己任意写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对圣经、对旧约圣经那种的信靠跟全部相信的立场来看出整本圣经的无误啊。我们看两处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默示，神吹气，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整本旧约的圣经都是我们所要信靠的一切的话。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跟十九节，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每一个小点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是重要的，都是可信的。所以什么叫一点一画？在希伯来文里面，只要一个小小的点 Yota 叫一点。什么叫一画？那这样一个，我们希伯来文啊有这样一个写法，这个是一画，但是呢这样的是什么？两画。 这两个字看起来很像，其实都不能随意改的啊。这个是 bait， 这个是 cop， 两个不同的字，但是这个是这样弯下来就是一画，这个是两画，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一废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了，你看到吗？不能废去的，每一个字甚至那个 alphabet 都是在圣灵的掌管写下来的，不能随意去更改的啊。那另外假如我们研究新约圣经，你发现耶稣也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表示他对旧约圣经的完全的相信啊，接受旧约圣经的权威跟没有错误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34节，他引用诗篇82篇第六节的话，我们一同来读第34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啊？因为犹太人在那边攻击耶稣说了谗妄的话，但是耶稣就引用了诗篇82章这个话，你们是神。当然这个神是指到什么？ Elohim 在原文可以表达是一个尊贵者的意思啊。但是耶稣就用旧约这句话来对抗，来做一个的辩论啊。耶稣完全接受旧约圣经话语的权威啊。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2章32节，22章32节，那耶稣在引用出埃及记第3章6节的话，我们一同来读32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英文圣经是放在 I am， 用一个现在时态。那希伯来文是用 Aluki 这个字啊。所以你就发现耶稣对旧约圣经的那个的精密的引用，连那个时态他都注意，因为他要引用 I am 不是 I was， 他原文是用一个 simple present tense， 所以连那么小的一个时态的事情耶稣都引用，表示神都在掌管那么小的一个的一个时态啊，这样一个时态也能够带出一个重要的真理，神是一个活的神啊，是活人的神，而不是个死人的神。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2章，他引用诗篇110篇的话，马太福音22章44节，我们一同来读。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第一个主是谁啊？这提到主对我主，有两个主，对不对？看到吗？第一个主是谁？是天父。第二个是耶稣弥赛亚。那大卫称弥赛亚做什么？我主。所以耶稣就反问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会称他为我主？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大家就看到耶稣引用旧约这个圣经，这个 My Lord 这个形容词不单是主，而且是我的主啊。在原文就是 Laluni 啊，不是 Adonai， Adoni 就是加了一个小小的字尾，那么微小的地方神都在掌管，而且成为耶稣所引用的一个的权威，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也不能错啊。所以这是我们从耶稣相信旧约圣经引用圣经来看出旧约圣经 全部都是可信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特殊的启示跟末世啊等等不同的原理，跟圣经无误，也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假如你要看基要派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初啊，因为新派神学太厉害了，所以有一班的信徒牧师，他们就写了一套书。叫 fundamentals 基要，就是基要真理的意思。然后在这个基要真理里面，他们强调的第一条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无误啊，因为这个是当时对抗新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焦点啊。假如你不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圣经就没有权威，圣经就不是神的启示，只是一个研究的学问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搞清楚什么叫末世，什么叫启示啊，什么是圣经无误，这三个观念就非常重要。
好，我有个问题哈，就说在那个好像圣灵也容许，就像您讲的 organic 的 writing， 就是说圣灵好像也容许比较成熟的 apostle 给他们这个 opinion， 像保罗讲论童生的时候，他特别 emphasize 说这是我的意见哈，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他在讲童生的时候，他有特别讲说是我的 opinion。那另外哥林多后书，他也为了前书也是。
分
辨他自己真正的使徒嘛，
对，
所以他也为他自己做
self-defense。所以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刚才。
所以圣灵是不是给他们这些 author 有一些空
间？这方面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哈、就是说，首先我们先大前提接受整本圣经 ，the whole Bible， 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的心意的显明，里面许多的启示记载了很多的事情，都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要知道的啊。那你发现整本圣经的启示里面有大部分是真理的启示，是神口中对我们的命令要去行的，关于救恩的都是真理的启示。但是要注意，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整本圣经的启示里面，你发现也记载了人的一些对话，不见得这些对话都是真理，甚至也记载了什么撒旦的话。耶稣在旷野40天到最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也讲话啊，也记载了是恶人的话，恶人的恶行，甚至是错误的风俗说法啊，一些的历史地名啊，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跟整个的救赎的启示也有关联。有些是提供这些的历史啊地名，让人看到这个记载的真实性跟可靠性啊，有时候记载就是恶人的行为作为我们的见解，对我们的提醒，也可有些的记载是来对比出这个义人的善。所以神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画家，在他的画里面画了很多东西，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有教育性的，不是只是好像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刚才薛里提到保罗也好像表达，哎，这个好像是我的话啊，所以也是在圣灵的准许之下，他写出这样的表达啊，是他的 personal opinion， 个人的看法。 但是这样的一个的写下来也是圣灵引导准许他写下来的啊，因为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想法啊啊，但是究竟保罗他论到这些同圣的问题，是他先很谦卑的这样来表达呢，还是他所教导也有这种末世的权威啊，这是另外一个在神学上解经上的一个讨论啊。但是我们需要对圣经这个 whole picture 啊了解，对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但是大部分是真理的启示，也有一部分是一些人的话的记载，历史地理的记载等等的记载，但这些都是神要把它放进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full picture whole picture。 所以其实从严格的定义啊，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习惯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啊，这个讲法呢我们一般性是接受，其实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是把它表达理解是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因为的确圣经里面有魔鬼的话，有恶人的话，有很多别的事情不是神的话啊，这些地名人名啊等等的事件的记载不是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千万不要误会哈，好，我不是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但是要我们去了解究竟这句表达它的含义是什么。严格来说，严格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啊，整本圣经都有神的默示跟掌管啊。那当我们讲到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啊，那我们就要说加上一些说明啊，否则的话你会发现讲不通的啊。但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这个是没有错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默示，神的掌管，整个的内容每一个字都是神他心意的显明，他的启示，要神的儿女他的百姓要知道的啊。所以不是单单只是读新约，我们要读旧约，不单单是读出埃及记创世记，我们要读利未记，要解都是神的心意的显明，要我们懂的，要知道的。好，有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啊，就让我们可以补充这个观念。好，那我们下面还有大概半个多小时，我们进到对神属性的认识。那关于神的属性，我们知道被分类为可传属性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跟不可传属性。什么是不可传属性？神的什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些是不可传的。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智慧、神的圣洁，在某种程度上是怎么样可以传给我们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人就领受了神这一方面可传的属性啊。但我们的爱、我们的公义，比起神的那个公义跟慈爱是怎么样，在程度上是差很远很远的啊。那当我们讨论神的可传属性或者不可传属性之前呢，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认识他的三位一体。我们这位神，我们不谈他属性之前，要谈他一个特性，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Triune God。 所以 trine 就是三的意思，就是 unity 是 one 的意思。我们要认识这位是三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那究竟什么叫三位一体？假如有个慕道友问你，哎，听说你们信三位一体，那究竟什么叫三位一体？你能不能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告诉他什么叫三位一体？还是说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三位一体？特别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异端，像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甚至东方闪电，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那什么叫三位一体？而且他们会挑战我们说，三位一体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没有的，是你们基督徒自己想出来的。诶，的确也真的，你圣经里面找不到三位一体这句话。那究竟为什么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究竟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话，什么叫三位一体？同工啊，有一个神，独一的真神，而这位独一的真神却是有三位，而且是同尊同荣。那这是用我们最简单的话来表达。那我们来看一下 B.B. Warfield 这位神学家他的定义。Benjamin Warfield 他定义这个三位一体 Trinity， 他说独一的真神在唯一的本首 Godhead 里面有属于同一个本质、同职、同权、同永恒的三个分别的位格。那我再讲一遍，独一的真神在唯一的本首 Godhead 本首英文是 Godhead， 在唯一的本首里有属于同职、同权、同永恒的三个分别的位格。那英文的定义是 There is only one and true God, but in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re are three co-eternal, 就是同永永恒 co-equal, 同等同权 persons,The same in substance, 同质 but distinct in subsistence. 所以把这句话翻出来就是我们刚才的中文。独一的真神在唯一的本首里有属于同质、同权、同永恒的三个分别的位格。所以用初代教会他们用的一个图，就是这个本首独一的真神 Godhead。 独一的真神，一个的本首，却有父、子、圣灵三个分别独立的位格，而且每一位都是同质、同质啊，本质、同本质的，同样的神性的，同权，同永恒。那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就在我们所公认接受的尼西亚圣经里面呢定义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发的一个讲义哈，来看我们信仰这位神的最基本的 这个三位一体的宣告。啊，我们来读第一、第二跟第八。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的主。第二，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生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废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解释对耶稣基督神性的定义。然后第八，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讲到圣灵的神性，而且圣灵的末世借着众先知说话，同尊同荣，圣父圣子圣灵。所以透过这个图，我们了解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个独一的真神在他本手里面却彰显真实三位的位格，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什么是神，这三个箭头是这样的。但是要注意，他们是三位独立分别的位格，所以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也不是圣灵，这三边都是 no no no， 这三方面显出他们的 distinct person， 是个别的位格。但是在独一真神这个本首里面，却是连结，是一个一个的真神，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究竟这个怎么又是独一的真神，同时又是三个个别的位格，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并存的，我们永远测不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神的本体，它是 totally different and other， 它不是被造，我们只能够用我们被造有的东西的类比去了解被造的东西。那位创造的主的本体跟我们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因为我们一想到这个三跟一，就已经用了数字的空间来去想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永远想不通为什么又是独一又是三位，我们在逻辑数学空间时间观念里面没有办法想得通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空间超越万有的一位神。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这些直接的启示跟经文告诉我们独一的真神， There's only one true God， 一位独一的真神。然后也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他们都是同尊同荣的啊。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呢，我们第一要先建立，要先看到圣经里面有启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 one true God。 所以我们先看一两处的经文啊，在旧约跟新约，我们先看生命记第六章啊。我们现在在做第一步，要建立独一真神啊 ，only one God 这个的第一步，这个真理。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看到 独一的主，独一的真神，啊，一个神，除耶和华之外没有别神。那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一个神啊。我们看过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过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好，我们来读。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神，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好，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六节，好，我们先从第五节第四节读起来比较通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神，一个神。嗯，所以解释第一步，我们肯定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他这一个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要证明天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也是第二步啊，就是这个三个箭头，看到吗？好，然后第三步我们要证明他们又是合一的，United in the one Godhead， 是联合在神的本手里面，有父就有子，有子就有圣灵啊。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建立这三部经文的肯定啊。所以我们进入第二步啊，等一下再讨论啊。我们来看第二步啊，天父是神，那这方面的经文很多了，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因为人子是什么？父神所印证的，父是神，天父是神啊。当然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只引用啊一处的经文哈、可以回去再做一些研究，会找到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啊，来肯定圣父、天父是神。要怎么看见耶稣基督是神呢？有没有什么经文？也很多了，最简单，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神。然后到了十四节就定义这个道是谁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是神，他也被称为圣子。那怎么去看见圣灵是神呢？有没有在经文比较明显的？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彼得说：“亚兰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解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啊！你看到欺哄圣灵，欺哄神，圣灵就是什么？就是神。而且我们从很多的经文里面看到圣灵的属性，就是拥有神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二十节，林前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怎么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圣灵他无所不知，参透万事，这是神的属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他有位格，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主耶稣介绍圣灵，他的名字叫什么？保惠师啊 ，Paracletos。然后在原文，这个 Paracletos 不是中性的字尾，不是一种能力啊，是一个阳性的字尾。他是有位格，而且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讲到，不要让圣灵什么担忧，他有感情的。而且圣灵会说话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哪车走？”看到吗？不单是天父，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在说话说：“解释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圣灵也说话，表示他是有位格，他说话，他不单说话，他也是我们的 Paracletos Comforter， 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来安慰我们，而且也成为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灵是什么，它是有位格的神，圣灵不是一种能力，它是有位格的。所以难怪 Benningham 他写了一本书，他在早上一起来第一句话是什么？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肯定圣灵的位格。那么赵荣基牧师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也是非常尊重圣灵的位格啊，他说啊，是圣灵才是真正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是圣灵在引导掌管这个教会。那第三部分我们要看到神的三个位格却是合一的。The oneness of God。 好，然后我们来看这部分的经文怎么去证明看见 The oneness of God。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这是在大使命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受洗进入这位神是奉谁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受洗。所以这位神啊，是有圣父圣子圣灵的。然后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在每次聚会最后的主祷 benediction 就提到什么，愿主耶稣的恩惠什么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而圣父甚至圣灵却又彼此联合的，有父就有子，有子就有圣灵啊。让我们来看这方面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第十章三十八节啊，我们看后面的一句，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的里面，看到吗？圣父跟圣子是彼此联合的，不能分的。圣子跟圣父，我们用 人有限的图形来表达哈，这个是不是绝对的？意思说父跟子是联合的，有子就有父，就好像有些这种连体婴一样，不能分开的哈。但是这个连体婴他们有什么？两兄弟有独立的思想跟位格的啊。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十四章，十四章的第十节，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同样的宣告，父与子他们的 unity， 他们的联合性。然后我们再读十四章后面十六节、十七节跟二十节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一同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同在，同在两次提到同在，是谁与我们同在？圣灵。然后我们再读二十节，你就发现圣灵跟圣子的关系，我们一同读。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里说耶稣在我们里面，但是前面是说谁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是圣灵，表示说主耶稣跟圣灵的合一性，有圣灵就有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图形，圣子有圣子就有圣灵，有圣灵就有圣子啊，他们是合一的。然后有父就有子，有子就有父，所以就建立了他们的 unity 啊。那我们再来看或许我们再先说明一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二十节啊，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如何跟耶稣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圣灵，我们与圣灵的联合，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联合，因为我们与圣灵的联合，圣灵与圣子的联合，圣灵把我们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这个奥秘身体里面。所以整个的恩典你发现是透过圣灵的恩典跟工作，我们才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也与天父联合，三一的真神其实都连接在我们的里面。那假如要用一个简单的图，当然这个图不是绝对的，只是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神的本手，看到这个简单的图吗？我们有圣灵就有圣子就有圣父，但是这个图不是绝对的，就是给我一个感觉，知道这个关系啊。所以说要我们知道圣灵是何等的重要，没有圣灵的内住，我们一切都没有，我们跟这位三一的神没有任何的关系，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与基督联合啊。但是透过圣灵的连结，把我们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有子就有父。所以刚才提到约翰福音十四章提到圣子跟圣灵的这个关系，圣灵在我们里面就等于圣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圣子跟圣灵的这种的合一性。那 有这个观念呢，我们就会看懂使徒行传跟罗马书啊，使徒行传16章这个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16章。否则我们对使徒行传16章第6节跟第7节都很难了解。好，16章第6节跟第7节我们一同来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里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啊！你发现前面提到圣灵，后面提到第七节提到耶稣的灵，究竟圣灵跟耶稣的灵是什么关系啊？是两个不同的灵还是什么意思？其实都是指到圣灵，但是因为圣灵跟耶稣的联合性跟合一性，圣灵也被称为耶稣的灵，有时候也被称为神的灵，但是其实都是指到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因为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实际的带领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罗马书提到很清楚是圣灵的引导我们随从圣灵，体贴圣灵，跟随圣灵的脚步啊，所以都是圣灵在引导。但是在这里也被称为基督的灵，耶稣的灵啊。所以同样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好，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了。你看到这里有三个名词，第一是什么？神的灵，第二圣灵，第三基督的灵，其实都是指到圣灵，因为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圣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也被称为神的灵，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灵跟基督的合一性。所以假如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些经文，你就搞不清楚究竟有几个灵啊，以为是耶稣的灵，要主的灵是一个，要圣灵有一个啊，其实不是分开的，不是两个不同的灵，是一个灵，圣灵，但是他又被称为主的灵，又被称为基督的灵啊，或者耶稣的灵，来表达圣灵跟圣子之间的合一性，因为有圣灵就有圣子，有圣子就有圣灵。所以你发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要我们接待谁啊？接待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接待了耶稣，有圣子就有圣灵，有圣灵就有圣父，好，因为他们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表达只是给我们一个粗浅我们跟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的一个的感觉啊，但最少可以把这些经文可以处理，可以去理解。好，所以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见证跟 confirmation 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最少分三部分。第一，从经文里面看到只有一位一个独一的真神，然后再从经文里面肯定圣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然后再肯定他们的一体性，是他们是联合的， United in one Godhead， 有子就有父，有圣灵就有子。好，有没有问题？关于三位一体，
我对那个人，刚那个学者讲的那个同权
哈啊 ，B.B. Warfield， 对。
所以他讲同权的话，那可是在林前十五章那边好像有讲子哈，子也要自子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万物之主。
好，
感觉到好像是
对
是权柄，
好
还是 authority 还是 over 的。
所以很好啊，所以周姐妹常常问到一些我们马上要去讨论的事情啊，很重要。 因为的确有些经文，譬如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耶稣明明说父比什么我大，对不对？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章都讲到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父所启示的他才能做啊。所以类似这些的经文好像给我们感觉到耶稣好像是第一等，他的权柄好像第一等。那这些的经文要怎么去理解跟体会呢？我们要从耶稣救赎工作的位次，在神学上叫做 economical order， economical 不是指到经济啊，不是翻经济，是指到工作的，工作救赎的位次，工作的位次。因为耶稣基督是站在人子，一个神的羔羊，教会的代表，教会之首，这样一个神人的地位，来显明他对父神的顺服，因为他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所以这些的虚己的经文其实是表达他站在神人人子的地位，站在这个救赎工作的位次来说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都是平等的，对不对？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当我们进入那个主职工作的位次，当我们进入执事会，诶，在这个执事会里面就有执事会主席了，对不对？就有执事了，就有长老了。那在这个工作的关系上面，一般这个长老或者执事会的主席，他的权柄是什么？比一般的执事比较高，好，我们要顺服好这个长老等等。但是假如我们离开了那个会议的会议厅，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可以玩在一起吃饭，都是弟兄姊妹，在本质上都是相等的。但是在这个工作的组织上面，工作的关系上面，确实有分别啊。所以同样的夫妻，本来男女是平等，对不对？但是当你一建立了家庭的组织，你不要结婚，大家都平等，做男女朋友都是平等。但当你一结婚进入这个家庭的组织呢，神就定规什么？丈夫是这个家庭的头，所以不要随便结婚了、啊、结婚你就要第一等的了啊。就是在这样的组织关系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头嘛啊，无论在教会也好，在家庭也好，国家也好，一定有这样一个组织的关系的啊。你不要成为美国公民啊，你成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就要受制于这个美国总统美国政府的这个管辖，你就要乖乖的去缴税啊，甚至要去乖乖的当兵啊，除非你不要有这个关系啊。所以有些人在美国二十年他都不要成为美国公民啊，他不要受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好像这样一个好像被控制哈 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工作位置的角度来看这些的经文，而不是好像耶稣是个次等神。所以在神学上呢，叫做不是从一个 ontological， 不是从这个本体 ontology 是本体，不是从他们的本体本质来看这个高低啊，他们本质上没有高低，都是 same substance 同质，刚才提到的同质，同样的神性，同样的全能啊，本体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本质本体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啊。假如不参加这个执事会，就没有这种高低之分的了啊。但你加入任何的组织，就会有高低，就会有这种所谓权柄的次序。我们也学习顺服这样的权柄，而耶稣基督就做了最好的榜样。他在这个救赎的工作的位次上面， 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方面的经文对于那些摩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人也好，他们就不接受。你说你看圣经明明说 父比耶稣大 啊，他们就引用这经文，他们就没有办法跳得出来啊，就是没有这个 distinction economical order 或者 salvation order 跟 ontological order。 所以为什么神学很重要，假如你不是全盘的从神学的角度去思想的话，你自己读圣经读读的就很容易就像东方闪电一样啊，就说自己是神了啊，把这个整个的历史分为三部分，旧约是父神的彰显，新约是耶稣的彰显，然后现在国度时代是东方闪电女基督的彰显啊，所以就变了三个神啊。
你想提到那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十节里面提到的那个独一的真神原文字是 Echa， Echa 这个字本身就已经有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那个是 Echa 这个字，就说可以说是可以，比如说三根筷子在一起也是 Echa， 也是一格，它是对 composite， 并不只是它不是意思，并不是说一格而已。
对，所以无论是 Elohim 也好 ，Echa 也好，其实。像 Elohim 是一个众数，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处理这个 Elohim 这个字尾的众数，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这个众数是个 majestic plural， 用这个 plurality 来表达这位神的尊贵跟全能。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Elohim 这个众数不是代表说有多位众神这种观念，所以千万不要用我们现在新约基督徒的观念去看犹太人旧约的文字，他们的文化观念是 only one God。
对，我刚才
提的
就是说，他是说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 我说那是不是 Elohim 是 Echa 那个字？
对，
是单独一的真神那个 Echa One，
对，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它是有 composite， 可以并不是只有一个 One， 并不是 number one 的意思。
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你受到 Messianic Congregation 他们故意去用这个旧约这个 Composite Line 去表达是三位一体，其实在犹太人他们这种 Plurality 跟 Composition 都是表达一个 Majesty Plural 的观念，从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的观点，因为他们不可能会接受多神的观念的，在他们的文字学跟文法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新约基督徒的观念去读进去他们的用字，这个是非常要小心。好，我们时间已过了几分钟哈，我们就停在这边哈，我们一同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的，啊，我们请史天君弟兄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然后在假期完成之后，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好，
求你重新来把你的圣灵放在我们，
好，们，哈利路亚，教官，
圣灵来启示我们，你是如何一位神，
好，们，哈利路亚，
自己的本体亲自向我们显现，
哈利路亚，
让我们来认识你，
好，
你如果不向我们显现，不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认识你，
好，们，哈利路亚，
求你不断的将你自己想给我们看，
好，们，
更加认识你，更加的能够在你面前来敬拜你，
好，们，
然后来爱你。我求你的生命也在我们的中间，我求你也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如何在你的道路上面来更加的。